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2面，戊戌变修圆满。那么我们前一课啊，讲到这个观照力啊，那么在观照力有这个六波罗蜜多里面的观照啊，是观照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啊，使令内心能够得到安住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六波罗蜜多以外，要开出四种波罗蜜多啊。那么这个呢，是成就一种假观，使令我们真上。所以这个简单的说啊，菩萨的修学啊，正如《金刚经》说的，迎合因住，迎合降伏其心。一个能够修行菩萨道的众生啊，你要能够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安住的问题，第二个是降伏的问题。当然安住的问题当然是空观了，以空观来安住其心呢。我们从过去的经验可以了解，你一个人心中有所得啊，那你一定会产生痛苦的啊。这个外境的生灭变化啊，菩萨不应该安住在外境的，因为这个外境的人事不是你能够控制的。所以菩萨要得到安乐啊，只有在现前一念心性安住。所以迎合因住，就是以我空法空的真如理安住。但是你不能以安住为满足，你还要能够增上，迎合而降伏其心，你还要突破自我啊。怎么突破呢？那这个就是随喜回向化验乃至于行动等等啊，这后面就是告诉你，当你安住以后，你要不断的进步。所以空观让你安住，假观让你增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那么透过这个空假二观的安住跟增上，这个地方是讲，那么经过什么样的阶位才能够圆满呢？说明这个道理啊，圆满的道理。这当中有长行跟寄送，我们先看长行。复次，凡经几时修行诸地可得圆满啊？那么我们要经过多少时间呢、啊？来观照这个真如理地啊，才能够圆满啊？这个是说明它的一个时间跟它的位置的一个提出问题。我们看回答，有五种不得劫罗，今三无数大劫啊。那么我们菩萨的观照呢？有浅至深，有五种的阶位的差别啊。那么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啊，先做一个总标，这一下解释了哪五种不得劫罗呢？这当中啊，它是有初劫、二劫、三劫啊。先看初劫的圆满，为圣解行不得劫罗，要尽初无数大劫修行圆满。梵位的菩萨的观照，第一个阶位圣解行地。这个圣解行地包括外凡的资粮位，也包括内凡的加行位，这个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啊。那当然这个时候大家会想啊，什么叫圣解？圣解就是对某一个法门的坚固的理解，不过这个地方它的理解是有特定对象的。菩萨的圣解行地，他是要你针对我空法空的真如理要得到坚定的理解，才叫做圣解行地。也就是说啊，我们内心当中以前啊的理解啊，是内心有一个自我意识啊，有一个自我的无明。那么我们以自我意识来拜佛，以自我意识来断恶来修善，也以自我意识来起烦恼。那当然这样的菩萨没有资格称为圣解行地了，因为你对这个空观根本没有信解。那么这个圣解行地它是怎么样呢？养性真如佛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当然圣解行地的菩萨有很多如梦如幻的烦恼在干扰他，也有很多如梦如幻的业力在障碍他，很多如梦如幻的老病死在折磨他。但是这个圣解行地的菩萨，他内心当中呢 深深的相信一个真理，那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不管烦恼怎么样刺激我，我总是知道烦恼是一念心性所变现出来一种如梦如幻的影像，如此而已。啊，所以这个圣解行经就是说呢，他对内心当中的那个真理啊，得到坚定不可破坏的理解，这样的菩萨就进入圣解行地了。好，当然这种菩萨他对成佛的信心也特别的坚固了。好，他知道既然何其自信本是清净，所以所有的恶法是可以消灭的，所有的善法是可以成就，成就佛道是可能做到的。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个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要花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这样的一个观照力要修一大阿僧祇劫。不过这样子的都是属于凡夫位啊，包括外凡内凡。再看第二个，二劫圆满清净真上意乐行普特伽罗，即有相行无相行普特伽罗，以前六地及第七地经第二阿僧祇劫。那么第二阿僧祇劫有三种的阶位，第一个是清净真上意乐行，这个是讲初地菩萨。那么初地菩萨内心当中有清净的力量来消灭分别的我执跟法执，叫清净力。好，那么一方面他有一种真上的意乐，他对于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有好要追求的意乐。那么这个是把这个初地菩萨的一个相貌讲出来啊。有相行普特伽罗，这个地方指的是前六地的菩萨。那么前六地的菩萨呢，他心中还有维系的法执啦，对这个生灭垢尽的法有所执着，有所对立啦，所以他还是有相行啊。那么无相行普特伽罗，这第七地，第七地的菩萨呢，他入了无相行，他对生灭垢尽的法不再执取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初地到七地要花一大阿僧祇劫，这个有三个阶位啊，清净意乐行、有相行、无相行、普特伽罗，要花掉你第二阿僧祇劫啊。再看第三阿僧祇劫圆满，即使无功用行普特伽罗，从此以上至第十地，经第三无数大劫修行圆满。那么到八地菩萨的无功用和普特伽罗呢？是第五个普特伽罗，也就是啊无功用恨。那么当然无功用恨他的法执是完全慢慢的调伏了，他对生灭垢尽真减相全部消灭，任应的升起菩萨道。但是他任应当中呢，他还要成就第九地的智自在，他智慧还没有自在，这个事无碍的辩才没有自在，第十地的业自在，他身口意还没有自在。所以为了成就智慧的自在还有业力的自在，要花一大阿僧祇劫，这个都要不断的去加深你的观照力啊，这要花一大阿僧祇劫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观照力啊，要经过从你最初的一个圣解到这个有相行无相行到无功用行到最后的智自在业自在，总共三大阿僧祇劫啊。我们看重诵，此中有诵清净真上力，坚固心生净，名菩萨出修无数三大阿僧祇劫。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无着菩萨呢，把这个圣解行地的菩萨呢做一个重诵。就什么叫圣解行地呢？啊，前面没有详细说明，这以下呢把它讲出一个标准。第一个，你内心当中要有清净力。菩萨刚开始当然有很多的烦恼啊，但是呢他内心当中呢以一念的清净心来安住，所以他能够不随妄转，不随妄转的力量啊，这是妄想有但是不随他转，这个产生一种清净的力量。第二个，真上力，这个真上力呢就是菩萨的愿力，菩萨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使令自己不断的进步，当然有这个目标就会招感很多的善知识同参道友的辗转的这种助眼啊。这个真上他不但是安住在清净，他还要不断的真上。第三，坚固心，这个地方是讲坚固力的啊。菩萨遇到恶因缘的刺激啊， 他自己的菩提心绝对不会退转，他内心当中有一个强大的安忍的力量。所以真上是指的还没有成就的功德，菩萨有好药心想要成就。坚固力是说菩萨对于已经成就的功德，他绝对不会让他失掉啊。当然这两种力量都要依止清净力来做基础的。那么四名菩萨初修无数三大阿僧祇劫，菩萨呢在第一个阿僧祇劫所要完成的力量呢，就是圣解心地的清净力、真上力跟坚固力三种功德力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我们等于是讲到比丘因果差别。好好，我们看第六段真上戒学分。好，这当中有两段啊，先有一个问跟答，我们先看问的地方。如是以说因果修差别，此中真上戒殊胜因何可见？前面我们讲到这个因果修差别啊，讲到菩提心、空正见跟六波罗蜜多啊，菩萨的一个这个因果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提出真上戒啊，真上戒学。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真上戒啊做一个解释了。小乘的戒法叫做别谢脱戒，也就是说小乘的戒法的施舍是追求一种消极的一种身心的解脱，所以叫别谢脱戒。那么菩萨呢，他的目的是积极的要成就功德庄严，所以他叫真上啊，他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那么这个真上是什么意思呢？古德解释说呢，为圆满菩提故而辗转真上，他有一个目标要成就圆满菩提，所以而辗转真上。那么什么叫辗转真上呢？就是菩萨因为戒学的真上而能够引生定学，由定学的真上而引生慧学。也就是说在小乘的戒法，它的戒定慧三者是各自独立的啊，它经有经的诠释，它力学有力学的诠释，但是菩萨的三学是融通的。所以菩萨戒的每一条戒法都要依止心中的止观的力量，对吧？都要这个戒学跟定慧两学啊是互相增上的。没有一个菩萨戒法在持的时候没有依止菩提心、依止空这个观照力的，不可能啊。所以菩萨戒之所以称为真上戒啊，因为它戒定慧是互相增上的，所以安立为真上戒。因为它真上的目的是要成就圆满菩提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菩萨的戒法安立为真上戒的意义说明啊。我们看这个回答，回答当中呢，先出题，再解释他的殊胜。先解释他的题，如菩萨地正受菩萨地中说。那么菩萨的真上戒到底是出自何处呢？讲到菩萨地啊，这个地方讲到义切师地论当中的这个是本地分的第十五地啊，菩萨地里面的戒波罗蜜多品啊。那么在当中有说明菩萨戒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啊。那么前面的比因果修差别啊，事实上等于是把这个菩萨的啊菩提心、空正见啊，菩萨的根本法门跟六波罗蜜多的支末法门讲完。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又提出真上戒学乃至于下一段的真上定、真上慧呢？就是什么道理呢？好，我们加以说明。那么在整个菩萨的实地修行当中啊，他特别重视观照力，就是我空法空的无分别智。但是这无分别智前面讲的比较少，他只是把无分别智的这个整个差别的阶位讲出来，但是整个因地的修行、观照力的成就讲的比较少。那么这个地方可能会让大家产生执理废事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等于是啊，要把整个菩萨的无分别智如何成就，它是有一定的次第的。菩萨的观照力是从真上戒学 而隐身增上定学，而隐身增上慧学。所以菩萨的观照力，他整个圣解行地啊，他要经过戒定慧三学的修学。比如说你观照力很好，但是你菩萨戒有所违犯了、你观照力会大受伤害。你观照力很强，你增上定学受到伤害，你的慧观照力也会受到伤害。因为菩萨戒的这个戒学定学慧学是相互增上的。所以虽然说观照力很重要，但是你的成就还是要经过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好，所以有需要把这个三学开展出来。好，好，我们看它的列是殊胜，看这当中有四种殊胜，先做一个总标。复次，因此列有四种殊胜，故此殊胜一有差别殊胜，二有共不共学处殊胜，三有广大殊胜，第四有甚深殊胜。那么菩萨的戒学跟声闻戒差别起来，有四种的殊胜、是声闻戒所没有的。第一个有差别殊胜，这个地方是依教法来说，好，教法的殊胜。第二个有共不共学殊胜，第三个有广大殊胜，这两个是行法啊。那么由甚深殊胜，这个是依理法啊，教行理都比声闻戒殊胜啊。这个地方先做总标，这一下我们解释了。先看这个差别殊胜，差别殊胜者为菩萨戒有三品别：一利益戒，二摄善法戒，三着意有情戒。那么菩萨有利益戒来远离习灭身口意的过失，有摄善法戒来修习六波罗蜜的功德，有着意有情戒来成就菩萨的四摄法，教化众生。那么当然这个在声闻戒只有利益戒了，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殊胜。好，这一下说明他建立三际境界的宗旨了。此中利益戒因知恶戒建立义故，摄善法戒因知修集一切佛法建立义故，饶益有情戒因知承受一切有情建立义故。那么这个地方把三际境界的安利啊，他的目的做一个说明。那么菩萨的利益戒呢，它是属于成就恶戒的根本，这个恶戒是摄善法戒跟着意有情戒。也就是说呢，你一个菩萨，假设你身口意不清净，那么你所修的善法都受到染污，你根本不可能摄善法戒。你一个菩萨自己身口意有重大的过失，众生也不会对你产生信心跟恭敬，你根本不可能产生摄众生戒。所以利益戒是摄善法戒跟着意有情戒所建立的根本，所以利益戒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摄善法戒是菩萨要怎么样成就佛法的功德啊，包括种种的三昧陀罗尼禅定智慧等等。饶益有情戒呢，是为了要成熟众生的善根而安立的。好，这个差别殊胜呢，我们说明一下哈。它的意思啊，我们把这两段做一个总结啊。当然，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菩萨的三界境界是从教法上是比这个声闻界更广泛的，它有摄善法，有饶益有情，它有更积极的一面。不像声闻戒只是消极的远离过失，但是他第二段的就说明了，你一个初学菩萨，你不能忽略的利益戒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是你修善度众生的根本。好，不过菩萨的利益戒跟声闻戒也有所不同了，我们说明一下啊。这个利益戒你菩萨换道，严重的话是会失戒体的，所以你刚开始修行菩萨道，最好把菩萨的利益戒弄清楚，否则你菩萨戒戒体失掉都不知道。菩萨戒的利益戒有两种，第一个是共生文学的，叫根本戒，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成就身口意的清净解脱，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谈了，就是共生文学。但是菩萨利益戒有不共生文的，叫身上戒，增上戒。法蟒经有六条，一切菩萨戒有四条， 但是这两个合起来扣掉重复的，事实上只有六条。你一个初行菩萨在利益界有六条的真上界要注意，我们先把它做一个简单说明。第一个跟贪爱烦恼有关的迁徙财法界，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有能力的菩萨，你遇到要付出的因缘，你对财物跟佛法的迁贪，这样子是犯菩萨的波罗夷罪了。好，我刚开始学菩萨戒的时候很奇怪，菩萨贪着名利结轻罪，迁徙财法判重罪。可能很多人会质疑啊，贪求名利，这是明明的是贪嘛，我只是迁徙财法，我不想付出而已，判重罪。我这个地方诸位，你慢慢的深入去想，就是到佛陀的大智慧的境界。现代很多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判定啊，有新的看法，不管是人类的历史或者是佛教史来看，一个佛法会衰败，人类会再来浩劫，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是小人当道，恶人太多了，恶人啊，就是邪恶的行为啊，让整个众生造成痛苦，佛法的衰败。其实这样讲啊，只对一半。现在的历史界发现啊，众生的灾难啊，恶人的邪恶行为负一半责任，另外一个半责任的好人要负一半责任。为什么呢？好人啊，逃避责任，漠不关心。恶人为什么会当道？就是好人有能力的人，他本来应该采取行动，他不采取行动，他爱惜他的名节，爱惜他的这个财物或者他的整个法等等牵令。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整个过去的痛苦历史全部归咎到恶人，恶人的福报也不是很大，就是好人福报有能力的人，他只要讲几句话，他出来承担一下。我们讲有为诸法障缘而生的一个因缘的连的变化，整个生命历史都会变化。好人的漠不关心啊，跟恶人的邪恶行为啊一样的可恶，这事实上是这样子。因为你有能力嘛，你该承担的时候你逃避，结果因为你的逃避，恶人当道，然后我们把所有过错都是因为恶人当道，那你为什么不做努力呢？所以迁徙财法界啊，看似轻微啊，但是你深入去看啊，影响正法久住了。如果诸位研究菩萨戒透彻，你就知道这个迁徙财法罪啊，你说一个菩萨贪着名利，这个不好，但是不至于影响正法久住，这是他个人的过失。一个有能力的菩萨该承担的时候不承担啊，使令小人当道啊，我看两个人各负一半责任，僧团的毁灭，正法的消失，好人坏人各分一半责任。所以这个迁徙财法界诸位好好的去看待，这个界是很重要。那当然跟贪有关系，第二个跟嗔有关系。嗔有关系的界有三条，自赞毁他，说是众过，嗔心不受毁。就是说呢，你用嗔心散发一种破坏性的身业跟意业，来破坏众生的信心，这个也是重罪。你初学菩萨，你不一定要马上采取行动去教化众生，但是你不应该释放破坏性的言辞来伤害众生的善根。说是重过啊，嗔心不受回，自障回他，跟嗔有关系。第三个跟痴有关系，沽酒戒。你没有教化众生已经很严重了，你还把酒拿给众生吃啊，酒是无名药。第二个是谤乱正法，说相似法，让众生产生邪知邪见的颠倒，这个是破坏众生啊智慧的善根，前位是破坏信心。所以你初心菩萨，你起码把这条戒弄清楚啊，不要因为你的逃避责任让正法消失，不要因为你的破坏性的言辞伤害众生的信心，不要因为你的邪知邪见让众生产生错误的知见。这六条戒啊， 严重的话都会失掉戒体的，这个都是菩萨的根本的利益戒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始终利益因执二戒建立一故，它是整个摄善法界跟饶益有情界的根本。好，我们再看第二，共不共邪殊胜啊，先说明不共。共不共邪殊胜者，为诸菩萨一切性罪不现行故，以声闻共；相似色罪有现行故，以彼不共。那么第二种的殊胜呢，是共不共学。先看共学的地方，菩萨在一切的性罪，在这个杀盗淫妄这一部分呢、啊，身口意是不现行的，这一部分是跟声闻共的啊。菩萨的这个利益戒啊，他的前面四根本戒也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啊。但是在遮罪这一部分呢、啊，他的地方呢，有的地方跟声闻是不共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下一颗说明哈，我们看第二段，是此不共的邪处啊，一此邪处有声闻犯菩萨不犯，有菩萨犯声闻不犯，菩萨既有身以心戒，声闻唯有身以二戒，是故菩萨心有犯，非诸声闻。那么菩萨在戒法当中不共的地方啊，有三个差别。第一个，有声闻犯菩萨不犯。啊，比如说这个受持金银宝物啦，声闻是犯的，但是菩萨有利他的因缘可以受持，这是菩萨不犯。第二个，有的是菩萨犯声闻不犯，比如说教化众生，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不折服众生戒，你身为一个师长，你摄受的在家出家的弟子，这个弟子他出现的过失，你护其忧恼，害怕他产生烦恼，结果你不加以种种的教导呵责，使令他改过，就一昧的姑息，这样子菩萨是犯戒的，但是声闻戒是不犯，因为声闻戒本来就没有摄众生戒啊，所以有的地方是菩萨犯，声闻不犯。第三种呢，菩萨的戒法是记住身业、已业跟意业三种的，那声闻戒只有身业跟已业，他内心染污是不结罪的，所以菩萨呢心染污也是犯戒，那么这是不共声闻的地方。好，声闻戒啊，他偏重身业跟口业，所以他结罪的时候，诸位在判罪，你就知道声闻戒结罪是看你行为的本身来判罪，就是你的身体的造作到什么程度，你这个话讲到什么程度，是别人理解或者别人不理解等等，从身业口业的造作到什么程度，就结到什么罪。他意业是不把它当作轻重的判断，但是菩萨戒在判罪的时候，他意业一定要列入考虑的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贪意啊，贪求名利，还有这个嗔恚怀恨不舍，这本来都应该结罪的了。但在开言当中都说过嘛，如果菩萨已经升起断除的意乐，而且产生一种精进的对峙，那么暂时的现行这个是不结罪，就是他已经在进步当中了。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不断的在进步，你三个月前的烦恼比现在淡薄了，比现在比三个月前淡薄了，那这是你已经在进步当中。菩萨戒的意思就是说，自戒的目的是要警测你的意念，戒是警意之言也。一个人最害怕就是你内心有过失，你不知道，你那个相信心不断的辗转增盛，这个是最可怕的。既然你已经产生对峙了，那么戒法就不再对峙你了，因为戒法的目的也就是提醒你，你要警测意念，要断心，要相信心嘛。所以菩萨戒它是从你的意业来判定罪业，那么这点是有所不同的。好，看第二个，己要义，以要言之，一切饶益有情无罪，身以意业，菩萨一切皆依现行，皆依修学。啊，那么这样子讲，菩萨有共生文学，有不共生文学，那么菩萨界应该怎么跟小乘融通呢？这一下无杂菩萨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话，他说啊， 简单的说，只要是对众生有帮助，你能够让众生的善根增长，而且你自己不会引生过失的，这样的身口意的造作，菩萨都应该主动的现行。这点我们说明一下啊。我们中国佛教啊，受了声闻戒，也受了菩萨戒，这两条戒的融通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耳要的观念啊。初心的菩萨，你要利他，最好是啊，这个利他的事业，你自己在这当中会得到进步的。最好是你在利他的时候能够自利利他，法皆具足的。你选择一个利他的因缘，你在这当中，你的菩提心、善根都会增长的，那这是最好。你能够增上，众生也增上。但是第二个，最低的标准就是我们这句话：对众生有帮助，对我没什么帮助，但是也没有什么伤害，这是底线了。我只是浪费一点精神体力，我这样子的菩萨界的造菩萨的造作，对众生会帮助，对我没什么帮助，但是不会引生我，不会增长我的烦恼的，这个也可以。但是初学菩萨尽量这方面少一点啊。但是这个是整个菩萨界的底线，你绝对不能够说对众生有帮助，对你有伤害的，这不能做了。不能做了，因为这部分要共学的啊，根本就是要共学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读一次哈：一切饶益有情，无罪的生以意业，菩萨一切皆依，这是底线。但是初学者，我建议大家，你刚开始行菩萨道，最好是这个东西对众生有帮助，对你也有增长的，是最好的。如是因子说明共不共学殊胜啊，这个讲了共不共学有它的一个殊胜的地方。再看广大殊胜，广大殊胜者复有四种广大故啊，有种种无量协助广大故，有摄受无量福德广大故，有摄受一切有情利益安乐广大故，有建立无上正等菩提广大故啊。那么广大呢，第一个呢，菩萨能够在菩萨界当中呢，成就种种的无量协处，种种的善根。菩萨的戒法是包括整个六波罗蜜多的。我们前面说过哈，布施会帮助持戒，持戒帮助忍辱，所以他整个菩萨戒法是互相资助、辗转增上的。所以他不是只是消极的远离过失而已，所以他能够摄受种种的善根。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能够摄受种种的福德。菩萨有修善了、所以菩萨戒，所以你受持菩萨戒跟受持声闻戒，你要看看南传比丘跟北传比丘，你就感觉到这个福报有差别。你看光是他的道场啊，他的身相的庄严，你就看得出啊，一个人的因缘呢、他受持什么戒，他的因缘会不同。啊，菩萨戒会摄受无量的福德。第三个，菩萨戒能够摄受一切有情的。包括现世的利益跟来世的安乐，对众生有很大的帮助。第四个，菩萨界能够成就无上的正等菩提，这最后的目标是圆满菩提，而不只是消极的解脱而已。好，这个讲广大殊胜，这两个都是行法的殊胜。好，看第四个甚深殊胜，这当中有三种的殊胜：第一个方便善巧，第二个现行变化，第三个事行本身。看三方便善巧。甚深殊胜者，为诸菩萨由是品类方便善巧，行杀生等十种罪而无有罪，生无量福，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那么菩萨呢，他能够有很多差别的，这个品类叫差别的方便善巧。当然这个地方一切菩萨界说、应该还有为利他故，你是为了利他的缘故，不是放纵你的烦恼。第二个，你要有智慧观察，就是这个众生其他的方法都没办法去挽救了，你别无选择，所以示现杀盗淫妄的罪业。但是因为他有这个为利他故跟方便善巧啊，这种慈悲智慧的关照，所以他不但没有过失，反而引生种种的福德，而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他也是做一个菩萨，那么他带着500商人去经商啊，那么租了一个船，那么这个船主看到500商人有很多的珍宝啊，就起贪心了，想要把这500商人全部杀死。那么这个时候身为商主的释迦牟尼佛菩萨呢，他看到这个商主有这个恶念啊，而且他知道他不能去改变他，所以他想啊，与其让这么多人死掉，让这个商主造这么大的罪业，干脆罪业由我来承担。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方便把船主杀死了，但是他杀死的动机呢，是为利他故方便善巧，是跟慈悲智慧相应的，所以他这个是没有罪业，而且引生福德，而且会速证无上正等菩提。那么这个是讲到菩萨界有这种方便善巧啊。那当然心为业主了，菩萨是看他的心念啊。第二，现行变化业。又诸菩萨现行变化，身以恶业，因之意识甚深自我。那么菩萨，当然这个菩萨是属于圣位的菩萨啊，他能够依止这个神通三昧而变化种种的身以恶业。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啊，那么菩萨为了利众生啊，他能够示现很多很多的希望众生啊，希望众生，那么来教化这个其他的友情，现行变化啊。这下举出一个例子了哈、啊，由此因缘或作国王，事行种种，恼友情是安利友情，疲劳也重啊。比如说这个菩萨呢，他作为一个国王。那么他用这个国王的这个威力啊，那么示现种种的恼害众生的事情，使令众生呢安住戒法，不敢放逸啊。比如说这个华严经这个善财童子53参啊，普贤菩萨要善财童子去参访一个叫无厌足王。那么善财童子远远看到无厌足王啊，这个大国王啊，用很多残暴的行迹啊，挖鼻子啊，那么这个割耳朵啊等等的。那么这个时候善财童子讲，这个人是一个恶人啊，他就不想去参访他，掉头就要走。那么空中就说了，去，你不应该犹豫的，这个是善知识。那么善财童子去参访他以后才知道，这个无厌足王说啊，其实这些被逼恼的众生都是希望的众生，是神通变化出来的。那么菩萨用希望的众生来受苦啊，来警告那些真实的众生，你不能造罪，不能放逸，后来要不然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么叫做现行变化业啊。看第三，事行本身事。又现种种诸本身事，事行逼恼诸有情，真实摄受诸已有情，先令他生生生之尽性，或转成熟。前面的现行变化业、啊、是业的今生，这个地方讲过去啊。菩萨在过去当中也会示现种种的造作，什么样造作呢？他示现了、去逼恼一部分的希望的友情，用神通所变化希望友情来摄受这些真实的友情，使令他能够深信因果，然后慢慢的善根成熟。众生对因果的了解啊，都是一个非常薄弱的信心，这个信心都不深刻，因为这因果的问题它是三世的，你今生造罪是来生得果报，所以众生都还会有侥幸的心态。所以菩萨如果能够预先把刀山油锅的相貌啊，让众生事先看到，对他会产生警惕的作用，这就是菩萨会示现去逼恼一些希望友情，然后让众生看到当来的痛苦而产生警惕，这个就是菩萨的一个善巧方便。好，我们看总结，圣明菩萨所写施罗甚深殊胜，菩萨有这么多的殊胜的地方。好，我们看子列劫列直光，由此列说四种殊胜，因知菩萨施罗利益作为殊胜。那么菩萨有教行理三种的殊胜啊，这个不是声闻界所能及的 啊，就是说呢，你因地完全受持声闻戒，跟你受持菩萨戒，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一切法因缘生嘛。啊，我们看第二个直广啊，把这个列根广广说，如是差别，菩萨邪处因之富有无量差别，如毗那耶，瞿沙方广切经中说啊。那么还有很多的差别啦，这个地方只是提出四种差别啊。那么你要详细的了解啊，看这个毗那耶、瞿沙方广切经啊。那这一部分的话，中国是没有翻译的啊。这个地方的真上戒写啊，他没有详细把这个菩萨戒的内涵说出来啊，但是他把声闻戒跟菩萨戒的四种差别啊做一个比较啊。这个我们中国佛教啊是所谓的大乘佛教啦啊，所以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声闻的戒体跟菩萨的戒体。那么这个时候你要透过你的学习跟思维啊，要把这两个戒啊把它融合在一起啊，否则你自己都自身矛盾了 啊。这古人常说以大容小无法不大，你如何用整个大乘的菩提心、大乘的观照力来融通所有的小乘的戒法？当然这当中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你的目标在哪里，你就知道你要偏重什么戒法。我们经常讲一定要先有目标，你来生是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相貌，你到底要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啊？那么这个目标是很重要。第二个你的观照力，你我们看看这四种差别，注意看啊，整个菩萨戒的殊胜都是菩萨要善权方便，你要有判断力。我们学的色大乘论很多的教法，但是每一个人学完以后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一个人学到色大乘论产生的效果是一样，都不一样。那么为什么会有差别呢？我们这样子讲好了，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你对教法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基础，重点你如何去应用这些教法。我们看世间的成功，你看王永庆小学没有毕业，李嘉诚即使小学也没有毕业，爱迪生画面大家他小学一年级都没有毕业，但他们的成功惊人，为什么？他知道的不多，但是他能够把它善巧的应用。所以真正的成功不在你懂多少，而是你能够应用多少。比如说观照力，如果你今天学的色大乘论，你对内心的观照你还是告诉你自己我烦恼实在是很重，那你烦恼果然是很重。因为烦恼你一直观察它是真实的很重，那你一观察下它就加强了嘛。那你观照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烦恼就淡薄嘛。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有为诸法是障缘而生的了，你内心的正确跟错误的观照对内心会产生一种不同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读了色大乘论读完以后你还是认为你烦恼很重，那你这个佛法你不会应用，很可惜。所以诸位要知道，色大乘论是一种文字的色大乘论，你要把这一部论转成你内心的色大乘论。所以知识不在多，在于你会不会应用。一个会用应用知识的人，它就是趋向于功德。你只会懂这个知识，但是你不会去应用，那你这个叫栽培善根啊。所以我们讲不要说大小乘的教法，其实生命 就是无量的抉择。你每一件事你都要去抉择，这就是该不该做，做到什么程度。你每一个抉择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如何来经营你的生命，这是你的重点。当然你必须要学习很多的教法，让你的知识开阔，然后设计一套你自己要的菩萨道。在短暂的生命当中，你要如何的把今生做最大的发挥。人生难得啊，你得到这个人生又有因缘出家，这种机会不多的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的出家他的结果是一样的，绝对不是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佛法的应用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个人出家结果是不一样。我们经常说啊，出家了多少功德多少功德，那是就是成功的人才有这种功德。你要是失败的话，你没有这种功德的。也有很多人出家以后堕三恶道的。所以你如何来应用你的观照力啊，来施设你的布局，你的菩萨道，从这些教法当中你应该去思维你如何来应用这些你所知道的知识，然后变成你一个生命的观照，来引导你的生命啊。这个是我们学这个社论的目的了啊。好，那么大家也应该好好去想一想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我们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请法师慈悲开示，您说几种修是以一个法来摄一切法，如果我们化愿要持大悲咒几万遍，那么照法师的说法，我们应该密集式的完全它。是的。但是偶一大师说啊，修净土法门的应该以念佛为正恨，而以其他为助恨。如果说以密集式修大悲咒，是不是说这段时间就不要念佛？这样的话好像跟偶主的说法不太相称，请法师慈悲开示。当然你理论上来说，你既然是要你来生，是假设我们来生有两种规划，第一个你求生净土，第二个求正上生。你求正上生的话，那你皈依三宝就很重要。还有第一个你要善得人生，第二个皈依三宝，你要得到人生，你依不到三宝，你来生哪也没用啊。那你来生是求真上生，有真上的因缘，这一部分我们不谈了，它有它的成就的质量啊。假设你来生是想要到净土去，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想尽任何方法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因为往生净土不是你自己能力去的，是蒙佛的接引。那你如何去感动阿弥陀佛？我们这样说感动也可以，说感应也可以，你持念他的名号观想，观想都是一个方法。你如何把你的心调整跟阿弥陀佛的功德的心心心相印，这是你要去努力的方向。当然最简单就是持名啊。但是在祖师的开示当中也讲到所谓的憎恨跟助恨，所以印光大师说持大悲咒为助恨啊。所以如果你这个阶段认为有持大悲咒来破障的需要，那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啊坚持大悲咒，甚至于大悲咒的时间可能多一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会害怕，那这样子我跟弥陀感应道教好像有所违背。那这个偶一大师也说啊，你要发愿用这个愿来导大悲咒，就是说你持大悲咒的目的也是为了破障，那么为什么要破障呢？也是为了能够跟弥陀容易感应道教，所以这样子的修行不算杂修，因为是同一个目标嘛，这样懂吗？所以偶一大师讲啊，但加信愿不改行礼，这句话很重要，但加信愿。不要说持大悲咒啊，明朝末年很多人参禅，我一大师没有叫他们说你参禅你继续参吗？你愿意参禅啊， 什么是我本来面目继续参？我回答是说啊，但加信愿，不改行礼，你要怎么修？继续修，增加一个信心跟花园。你临命终的时候啊，就算你不能念佛啊，你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你知道有一个阿弥陀佛存在，你心心的意念弥陀的功德也可以往生的了。持名只是一种啊，观想观相也可以往生的。重点是你的心中的目标是不是一致？我们这样子讲，我们一个人最害怕是什么？你持大悲咒，又想要来生变成观世音菩萨，成就什么功德？然后你做这个，你又想要来生要怎么样？我来生要做一个大法师，做大禅师。然后你的目标变成多元化，现在比较害怕是这样。其实你的目标是一致的时候，你所有的法万善庄严净土，这个是不障碍往生的了。就是你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以佛号为正恨，其他为助恨，那么全部是趋向一个方向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所以你持大悲咒，但是你持大悲咒目的是帮助你念佛的时候没有障碍，这样子是对的，也是念佛法的。好，在这点要注意啊，重点是你的目标是不是明确啊。第二个，请法师慈悲开示，私人的功课要做的时候，为了灯光的关系，若人在前面走动，要保持怎样的距离？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诵经，别人在走动，是你要跟他保持距离，还是他要跟你保持距离？你坐在那个地方，你怎么跟他保持距离？啊，我想这样子的哈。从两方面来说了，别人在诵经，我们尽量不要去干扰别人了。啊，你能够保持一个不干扰他的距离走过去追，因为你这个别人在修行，你去护持他也是随喜功德了哈。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诵经，别人走来走去，那这个就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我们就改变自己的心了。一个菩萨的心啊，诸位，我必须跟大家劝勉一句话，我们的心不能太脆弱，你不能够说所有环境都在我的规划当中，这不可能嘛。你临命终的时候也不可能你可以规划说你一定是非常的安稳嘛，你怎么知道你临命终是什么相貌呢？如果你一直要求所有的环境都配合你，那你临终正念怎么提得起来？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大方向的规划，但是你一定要去吸收一些不可抗拒的临时状况，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迎合因助、迎合相互齐心的观照力，来化解一些人事的干扰，这是你菩萨道要做的事情。你说你的心啊，完全是温室中栽培的小花，那你临命终怎么办呢？色身的败坏，内心的妄想，整个环境一定不是在你设计当中，你也不一定是在意愿，你万一发生车祸死掉怎么办？所以一个修行人要培养自己内心的自在的忍力，很多因缘你要自行去化解的。而每一个障碍呢，当然我们都不喜欢障碍啊。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人太顺利啊，未必是好事情。如果你把任生命当中的障碍挫折当作你一种历练的一个对象，你会从中得到启示，得到激励啊。如果你认为这个挫败是别人要负责，那你一辈子活在埋怨当中，你永远，你这个挫败对你真的是挫败。如果你把这个挫败当作自己的历练，它对你是激励的。如果你把这个挫败归咎在别人的身上，那你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你内心当中就是活在埋怨啊，这个生命不公平，怎么怎么的对立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善调其心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够去主宰这个世界， 佛陀也没有不没法住的，因为因缘所生法是错综复杂的因缘。但是我们要能够安住自己的内心啊，这个很重要。好，好，那么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无闻常复在来回向。